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韩红走个面怎么烧到了公益事业，第二个是易富贤说中国真实人口只有 12.7 亿，第三个是伊朗为哈梅内伊举病。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3号直播2的王杰每日新闻。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美国建国250周年前夕，英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了一份非常罕见的独立宣言早期的印刷本，这是目前已知唯一保存在美国境外的同类的版本。英国国家档案馆7月3号表示，这份文件是1776年7月中旬在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叫埃克塞特印刷印制啊，它属于现存叫什么叫埃克塞特版本的独立宣言中的第11份。这份文件由档案馆的志愿者叫迈克尔斯卡尔在整理18世纪英国皇家海军档案时意外发现，经过专家鉴定确认是真迹啊。那么这份独立宣言当年是随着美国的私掠船道尔顿号出海啊，这个私掠船是大陆会议授权袭击英国商船的民间武装组织，也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非常重要的海上力量，相当于民兵力量啊，民间的武装，就是你可以攻击英国的商船啊，意思就是这意思。那么1776年12月道尔顿号在葡萄牙外海被英国皇家海军俘获，那船上的所有的文件全部都作为战利品交给了英国海军部。那么这份独立宣言此后就一直保存在英国的国家档案馆，你近250年来一直被误标为另外一份文件，直到今年才重见天日。历史学家说，这项发明不仅增加了一件珍贵的文物，也补充了美国独立战争海上战线的一个史料，完整的呈现了一份独立宣言从美国印刷，然后随船出海，然后被英国缴获并且保存到现在的一个这样的过程。那么第二条新闻是法新社报道，伊朗7月3号在德黑兰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出殡仪式。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率领国会、政府和宗教界官员到场致哀。伊朗国家电视台画面显示，佩泽西奇扬在哈梅内伊灵柩前祈祷，那么灵柩上覆盖着象征什叶派高级神职人员身份的黑色头巾。那么值得关注的是，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天没有公开露面，但是他的岳父还有就是伊朗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内伊的两个孙子，一个是阿里·霍梅内伊，一个是哈桑·霍梅内伊出席了仪式。那么路透社报道说，伊朗为哈梅内伊安排了为期一个星期的葬礼活动，7月3号接待外国代表团，4号到5号举行公众哀悼，那么6号举行大规模的送葬，7号这个前往什叶派圣城库姆啊，那么9号是最终安葬在他的出生地马什哈德啊。那么中国因素成为这次葬礼的一个焦点，伊朗邀请了30多个国家派代表出席，包括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印度、也门胡塞武装。那么伊朗媒体说，公开支持美国和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欧洲国家没有被邀请。那么哈梅内伊今年2月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军袭击中身亡，终年是87岁。他从1989年开始担任伊朗最高领袖，执政超过36年。那么这次葬礼不仅仅是对哈梅内伊的送别，也成为新的领导层展示 国内政治稳定啊，它的这一个重要的场合，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财新网报道，中国国家金融监管总局7月3号宣布，对民营的商业银行叫武汉众邦银行实施接管，这是今年以来第一个被接管的商业银行。那么金融监管总局指出，众邦银行出现了严重的信用风险，那么接管是出于对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公开资料显示，截止去年10月底，武汉众邦银行的总资产1260亿，在全国19家民营企业当中，众邦银行的资产规模排到第四位。按照资产规模划分，那么微众银行加上网商银行属于民营商业银行的第一梯队，那么总资产超过5000亿。众邦银行和苏商银行、新网银行属于第二梯队，资产在1000亿到2000亿之间。那么监管部门目前没有披露众邦银行出现严重信用风险到底是什么，也没有讲接管期限和后续处置的方案。这是第三、第四条新闻。法广报道，英国、日本、意大利三个国家7月3号签署总额46亿英镑的合同，继续推进全球空中作战计划，叫 GCAP。 这个作战计划 GCAP 是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机。按照这个计划呢，这款第六代战机将会在2035年投入服役，不是完成，是投入服役。那全球空中作战计划是目前少数正在推进的第六代作战项目，战机项目之一。那么英国、日本、意大利这三个国家在政府和企业层面分别建立了联合协调机制，负责项目的管理、研发和生产供应链整合。那么这次46亿英镑是由三个国家政府共同出资，注入三方合资企业，叫 HWIN 啊，边缘翅膀啊。那么 HWIN 是由英国的 BAE 系统公司、日本的航空机产业振兴株式会社、意大利的莱昂纳多集团啊，这三家公司共同组成。这三家公司就是 GCAP 在三个国家的主要承包商。那么 GCAP 的重点，它不只是研发一款新的战机，它是要建立一整套新的空战系统啊，空战体系。所以它的项目同时会发展人工智能、先进的传感器、无人自主作战系统，还有是协同作战飞机。所以协同作战飞机就是能够和有人驾驶的战机共同执行任务的无人战机。那么按照规划呢，这一类无人战机将会在2030年前完成首次技术验证飞行，那么未来和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战机共同组成一个作战网络。那么这项计划的核心的目的就一个，就是摆脱美国这个主力战机体系的长期依赖啊。那么以前呢，英国也好、日本也好、意大利也好，他们的主要的主战的战机都是高度依赖美国，现在是依赖美国的 F-35 啊。那么 GCAP 试图把下一代战机的这个从设计到制造到升级到供应链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军购，它是一次航空工业和防务主权的一个重建。那随着中国、美国、欧洲相继布局第六代战机， GCAP 将会成为未来高端航空装备竞争的一个重要的项目。它的结果不仅仅关系到这三个国家，也关系到欧洲、日本能否在下一轮军事技术竞争中保持他们的独立地位。这是第四啊。第五条新闻，德国外交部7月3号表示，德国政府 7月2号紧急约见中国驻德国大使，就中国涉嫌为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提出严正交涉。德国外交部表示，近期媒体披露，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内的中国官方机构在中国境内培训俄罗斯的军人，德方对此表示深感担忧。德国强调，俄罗斯是欧洲一大西，这个俄罗斯是欧洲到大西洋地区面临的最大的安全威胁，任何帮助俄罗斯直接发动侵略乌克兰战争的行为都将直接威胁德国和欧洲的安全。那么我们之前报道说，这个欧洲的情报机构拿到了一个机密文件，这个机密文件显示，俄罗斯国防部长别勒乌索夫在2025年亲自签字批准派俄军到中国接受培训，至少有四名俄罗斯的中将参与这次培训，而且培训内容包括核生化防护、化学侦察和辐射侦察等敏感的科目。德国的世界报随后又报道说，中国曾经秘密的培训了几百名俄罗斯军人，其中有一部分人员后来直接部署到乌克兰战场。德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正在不断的增强，并且已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德国将继续和欧洲伙伴协调应对这个问题。这是第六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几百名藏人7月3号聚集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外举行悼念和抗议活动，悼念7月2号自焚身亡的藏人叫洛巴仁增，要求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关注西藏问题，并追究中国政府对西藏实施暴力镇压的政策。那么洛巴仁增现年52岁，是西藏独立运动的人士，他出生在四川甘孜州，十几岁的时候逃往印度，20多年前移居美国。他曾经担任过西藏民族大会纽约新泽西分会的主席。洛巴仁增7月2号在联合国总部外自焚，抗议中国7月1号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外界普遍认为，民族团结促进法是一项种族灭绝性质的同化政策。洛巴仁增生前在脸书上留下遗言，他说，中国的政策正在威胁西藏民族认同、语言和文化的延续。他呼吁藏人团结一致，继续推动西藏独立运动。7月3号上午开始，藏人陆续来到联合国总部外，他们摆放洛巴仁增的遗像、西藏的旗帜，就是雪山狮子旗，还有鲜花，现场还有这个僧侣诵经祈福。那么藏人们双手合十为洛巴仁增默哀，也有人高举西藏的旗帜，高喊支持西藏自由的口号。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叫边巴次仁7月3号发表声明，对洛巴仁增表示哀悼，并呼吁支持者珍惜生命。边巴次仁表示，国际社会长期没有充分的回应西藏问题，洛巴仁增选择自焚是希望唤起国际社会重新关注西藏当前的人权处境。流亡藏人组织统计，从2009年以来，有156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政策，洛巴仁增是第157名自焚抗议的人，也是第一次有藏人在美国以自焚的方式表达正式诉求。那么中共自1951年占领西藏，拉萨1959年爆发大规模的起义，达赖喇嘛随后离开西藏流亡印度，此后的几十年，中国政府和流亡藏人始终没有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双方对话也在2010年之后就中断了。第七条新闻，前美国广播公司CBS 报道，美国广播公司CBS 报道，密西根州迪尔伯恩市费尔莱恩购物中心7月3号下午发生枪击事件， 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迪尔伯恩警方表示，枪击发生在下午1:20左右，两伙人在购物中心发生争执，然后爆发枪战。警方初步调查认为，双方都携带手枪前往现场。这不是一起随机袭击事件，而是有针对性的冲突升级。警方说，两名死者年龄都在10几岁到20岁出头，其中有一人当场死亡，另外一个人送到医院后伤重不治。受伤人员目前正在接受治疗，警方尚未公布他们的伤势。枪击发生之后，警方迅速封锁购物中心展开调查，并且呼吁民众提供线索。事件发生在美国独立日长周末之前前夕。那由于假期期间商场和公共场所人流增加，这起原本由群体冲突引发的枪击事件也再次引发外界对公共场所安全问题的关注。第八条新闻，台湾移民署7月3号通报，台湾执法部门今年3月破获了一个由台湾人主导的跨国人口贩卖、贩运、卖淫集团，逮捕了18名嫌犯，解救了9名从事性交易的缅甸籍女子，他们被控制。移民署和警方在新北地检署指挥下，动员了130多名执法人员，查获了一处应招战机房，现场查扣了轿车、现金、枪械、开山刀、电脑、手机、点钞机、账册以及监控设备等物证，瓦解了以谢姓跟贺姓嫌犯为首的跨国犯罪网络。全案是依照人口贩运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以及妨害风化等罪名起诉。调查发现，这个犯罪集团从2024年开始利用社交媒体在缅甸、泰国等地发布所谓的高薪工作广告，诱骗年轻女性前往台湾。那么在新北市三重区多处出租房从事卖淫活动，所有的收入全部都由集团吞并侵吞。第九条新闻，欧洲刑警组织和英国国家打击犯罪调查局7月2号宣布，代号美杜莎计划的跨国联合执法行动捣毁了一个横跨9个国家的这性犯罪网络，目前有57人被捕。调查显示，这个犯罪网络通过网络通讯群组迷奸女性，用迷奸女性的方式来分享这个性侵影片、性侵的视频跟犯罪经验。警方说，多起案件的施暴者都是受害者的伴侣或者是熟人，很多受害者直到警方联系他们之后才知道他曾经被下药迷奸。那么这次行动是由德国和英国主导，欧洲刑警组织协调，美国、巴西、加拿大、法国、匈牙利、荷兰、西班牙全部都参与。那么今年4月开展行动，警方已经确认150多名 嫌疑人和受害者的身份，并且发现了274条新的调查线索。欧洲刑警组织表示，这类犯罪近年来呈现跨国化、网络化的趋势，犯罪分子利用加密通讯系统、通讯平台互相交流作案手法，甚至将性侵过程拍成视频在群组内传播。那么这起案件令人联想到2024年震惊法国的这个佩利科案啊，吉塞尔佩利科案。吉塞尔长期被她丈夫下迷药，那么她丈夫通过网络招募了几十名男子对她进行性侵啊，引发法国社会对性暴力和药物性侵的广泛关注啊。这是第十条新闻。法新社报道，越南统计总局7月3号公布，越南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是 8.39%， 高过彭博社此前预计的 7%， 也高于第一季度的 7.9%。 那么今年上半年越南的经济增长 8.18%， 那么主要是制造业跟建筑业的带动啊。虽然中东战争导致出口中断并且推高燃料的成本，但是越南经济仍然保持强劲增长。今年1到6月份越南出口额同比增长 21%， 达到2665亿美元。那么外国直接投资增长 61%， 达到346亿美元，显示越南持续承接全球制造业的转移，并且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世界银行本星期调整越南的经济分类，把越南正式列入中高收入国家，它成为东南亚又一个跨入这个行列的经济体。越南政府提出未来五年将力争实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分析人士认为，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供应链持续重组的背景下，越南成功地把地缘政治变化转为发展的机遇，凭借制造业的扩张、出口增长以及外资流入，正在逐步地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主调整的受益者。中国目前也是中高收入国家。第11条新闻，韩联社7月3号报道，韩国政府正式启动韩国版的新年计划。那么韩国准备在2035年之前建成由几百颗低轨通讯卫星组成的国家卫星互联网网络，摆脱对外国商业卫星通讯系统的依赖，并且为未来 6G 通讯奠定基础。韩国宇宙航空厅的厅长吴泰熙当天在庆尚南道这个靖州举行公开会议上公布这个规划。他说，低轨卫星通讯网络不仅是一个维护国家安全和通讯主权的一个重要基础设施，也是迈向 6G 时代国家战略项目。通过建设自主低轨的卫星网络，韩国将会同步提升卫星、运载火箭、航天制造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所谓的低轨卫星通讯网络和就是美国 SpaceX 建立起来的星链类似啊，通过距离地面几百公里的近地轨道部署大量的卫星，形成覆盖全国甚至覆盖全球的高速互联网通讯网络啊。那么这类系统具有覆盖范围广、通讯延迟低、抗灾能力强的特点，在军事通讯、应急救援、远程通讯以及 6G 网络会有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啊。那么除了打造韩版的星链，韩国还会进一步的提前月球探测计划啊。那么根据规划，韩国将会在2029年发射月球轨道通讯卫星，为后续探月任务建立通讯保障。2030年利用国产运载火箭发射民间的小型卫星着陆器，比原计划提前完成月球的登陆的目标啊。韩国政府表示，希望通过通讯卫星网络和月球探测计划双线推进，加快提升本国航天技术实力，并推动韩国由航天应用向航天强国迈进，很宏大的目标啊。第12条新闻，HS 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展开一项为期40天的新一轮军事行动，希望进一步的增加俄罗斯战争成本，迫使俄罗斯重新回到谈判桌。随着这轮军事行动的展开，乌克兰正在不断的把战火推进到俄罗斯本土。乌克兰战争进入第四年之后，乌军已经具备了持续打击俄罗斯重生目标的能力，从炼油厂、军工企业、铁路运输到军用机场到战略轰炸机，俄罗斯境内越来越少有真正安全的地区。那么近期俄罗斯的炼油厂连续遭到袭击，有一些设施被迫停产，导致俄罗斯局部地区出现燃料等短缺。至少一次针对炼油设施的袭击 引发剧烈的爆炸和大量的烟尘。莫斯科的居民一度在爆炸声中被称为黑雨的烟灰中四处躲避。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为了保卫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以及总统官邸等核心目标，已经把大量的防空系统调往首都，导致其他军事基地、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的防御能力下降。俄罗斯总统普京则承认，连续袭击已经造成问题和某些短缺，但他试图淡化这种战略影响。与此同时，俄罗斯仍然持续地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俄军最近夜间袭击基辅，造成至少21人死亡，并继续在顿涅茨克前线推进地面攻势，显示双方正在加大军事压力。经过几年战争之后，乌克兰已经从早期依赖西方武器，逐渐地转向以国产无人机和改装导弹为主，并且能够攻击几百公里以外的俄罗斯目标。那么最近流传的视频显示，乌克兰军队使用火烈鸟导弹击中了俄罗斯生产火炮系统的这个军工厂。去年轰动外界的蜘蛛网行动则利用秘密运入俄罗斯的小型无人机袭击了停放在露天机场的战略轰炸机。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新的报告指出，乌克兰正在通过短程、中程和远程打击相结合的方式，持续地破坏俄罗斯后勤补给，把战争进一步地带到这个乌克兰俄罗斯本土。这种作战模式相当于传统的空中阻绝，只是执行平台由原来的战机变成了无人机跟导弹。报告估计，从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俄军累计在战场的伤亡大概有140万。报告指出，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西方过去呢常限制这个长期限制乌克兰军队使用援助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而俄罗斯也持续的加强防空拦截跟电子干扰，所以乌军并不是每次行动都能够成功。第13条新闻，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市场调查公司叫 Cross Marketing 7月2号发布的2026年社群媒体意识调查，这个调查报告显示，日本 44.6% 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因为使用社交媒体产生过想保持距离休息一下的念头，其中20多岁的群体比例最高，达到 48%， 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就是想和社交媒体保持距离休息一下。那么这项调查是今年6月在日本全国进行，总共收回了3000份20岁到69岁的受访者的有效问卷。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社交媒体疲劳。社交媒体疲劳指的是长期使用社交媒体产生的精神或者是身体的疲惫。调查显示，日本受访者感到社交媒体疲劳的首要原因是资讯量过多。这个选项占到 45%， 其次就是不断的刷到重复的内容，占到 30%， 恶意留言和紧张的网络氛围占到 26%。 20多岁的群体更容易因为看到别人发文或者停不下来刷手机感到疲惫，30多岁的群体则更容易和他人比较。另外，日本 44% 的受访者曾经刻意减少使用社交媒体，其中20多岁的群体接近有一半，主要的原因是觉得浪费时间。那对于 AI 生成的内容，日本 48% 的受访者表示曾经看过， 26% 的人认为这类的内容难以信任。在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问题上，日本 80% 的受访者认为应该通过家庭、学校或者法律进行限制，其中 56% 的人支持立法规范。这是第14条新闻。以色列米斯加夫国家安全研究所米斯加夫 国家安全研究所以色列的6月份发布了一个政策报告，这份政策报告建议美国放弃改革联合国的思路啊，他建议美国退出联合国体系，建立由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国际合作机制。米斯加夫国家安全研究所，它是由以色列前国家安全顾问叫沙巴特创立，他和以色列安全体系和美国共和党的保守派关系密切，他的研究被视为观察美国保守派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窗口。报告认为，联合国的问题不是管理不善，而是制度设计啊，一国一票使得中国能够借助70七国集团加中国的机制啊，联合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在预算、人权和国际制裁等议题上扩大自中国的影响力，但承担最多财政支出的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仍然只有一票啊。报告说，美国2024年向联合国体系提供了143亿美元，占联合国全部政府资源的 30%， 但却无法主导联合国的议程，而中国承担的财政成本远远低于中美国，却能够通过联盟政治来影响联合国的决策。所以基于这个判断，报告建议美国停止自动向联合国拨款，而且要退出大部分联合国的机构，并建立以盟友联盟、双边合作以及专题组织为核心的新的国际合作体系，逐步取代联合国现有的功能。报告认为，美国真正的全球影响力来自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联盟体系，而不是联合国的一张选票。这个观点，这份报告反映出美国保守派正在从改革联合国转向离开联合国，绕开联合国，重建国际秩序，方向正在发生变化。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易富贤说，中国真实的人口只有 12.7 亿。最新一期《当代中国评论》发表人口学家易富贤五篇论文，这五篇论文集中的分析中国人口数据。论文的结论是，中国的实际人口至少比官方公布的数据少 10%， 所以真实的人口只有 12.7 亿，而不是官方公布的 14.1 亿。那么易富贤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妇产科研究科学家。易富贤长期研究中国人口问题，他是全球研究中国人口和生育政策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他在07年出版了一本专著叫《大国空巢》。这本专著系统的分析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人口趋势的影响。易富贤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严重高估了人口增长的压力。他很早就提出来，中国将会出现人口萎缩、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危机。那么易富贤认为，当代中国人口数据失真，关键的转折点发生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当时的人原始汇总数据明显低于官方预期，结果人口普查办公室的负责人承认，人口数据不足，没办法交账。所以人口普查办公室随后就要求中国各地人口普查组织复查补漏，结果复查补漏是用造假的方式增加了4000多万人口的数据。那么第五次人口普查表的数据是 12.45 亿，之后又按照 1.81 的漏报率追加了2072万，所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最终公布的人口数据是 12.658 亿。那易富贤根据1990年人口结构、出生、死亡和国际迁移的数据来推算， 2000年真实的人口数据应该是 12.2 亿左右，结果到了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延续了同样的问题。当时中国官方预计中国人口是 13.41 亿，而第六次人口普查最终公布的人口数据是 13.397 亿。易富贤就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0到9岁人口数据来推算2001年到2010年出生人数，再结合死亡的数据来推算2010年中国的人口比官方公布的人口少1000多万。但是如果从90年的人口结构出发，用官方公布的生育率再来推算，中国2010年的真实人口可能只有 12.69 亿到 12.91 亿。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数据的问题已经不是一次普查误差的问题，而是连续调整造成的系统性高估。到了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国官方的人口数据是 14.1178 亿。那这个数据呢，就经过了不断的全面的调整，变得更加自洽，也更难发现。那易富贤怎么查呢？易富贤就利用疫情期间中国各地全员核酸检测的数据进行交叉验证。因为全员核酸检测基本上谁都跑不掉。结果他发现中国38个地区它的核酸检测人数合计 1.76456 亿。但是这38个地区2020年人口普查登记的人口是 1.89588 亿。那普查人数和核酸检测的人数相比，普查人数高出 7.4%。 那如果你按照地区简单平均，普查人数比核酸检测人数高出多少？ 15%。 那用这个数据来进行综合测算，全国普查人口和实际人口的比例是多少？ 111%。 也就是说2020年中国的真实人口是 12.7 亿，而不是官方公布的 14.12 亿，差距 1.4 亿。易富贤指出，中国人口数据的误差不是单纯的统计误差，而是中国政府决策基础出现了系统性的偏差，中国社会经济国情甚至政治都其实都是建立在被高估的人口数据之上。文章指出，中国人口高估并不是一个单一部门造成的，而是一整套激励机制推动的结果。因为虚报人口可以让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的资源，包括教育经费啊、医疗资源啊、扶贫资金啊、转移支付啊、基础设施建设啊，你人口越多，你地方政府就可以获得更多的项目、更多的编制、更多的资源啊。那文章指出，死亡数据也有问题。2010年和2020年人口普查公布的死亡数据，一个是742万，一个是797万。但是官方统计公报后来分别调整到951万、998万，说明什么？说明普查死亡人数本身就偏低。更严重的是，死亡漏报的人口虽然在死亡统计中被修正，但他这些人仍然保留在户籍和年龄结构当中，他也继续反映在总人口数上。所以文章还引用了上海公安局数据泄露的样本，指出样本里面百岁和百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异常高，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户籍系统里面存在着大量已经死亡但是并没有注销的人口。文章强调说，这套失真的人口数据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延长了独生子女政策。为什么？因为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 总和生育率2000年只有 1.22。 如果你承认 1.22 这个数据，这就意味着中国早就在90年代应该处于已经处于一个低生育的状态。 1.22 你人口维持稳定是 2.1， 你现在只有 1.22， 那已经是低生育率了。所以呢，90年代已经处于低生育的状态，那独生子女政策早就应该退出了。但是当时的计划生育系统不承认这个结果。经过数据调整，把2000年的组合生育率提高到了 1.7 到 1.8， 本来当时是按照算计算是只有 1.22， 1.22 呢差很多的啊。那么于是呢，计划生育政策继续得到了支持啊。换句话说，这一套失真的数据是用来为计划生育政策继续实施做依据的，目的就是维持计划生育委员会这个机构继续存在。这也就意味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不当的延长了至少10年。而真正严重的后果就是人口数据出现了 1.3 亿到 1.4 亿的偏差，所有的宏观判断都要重新写过。为什么？因为人口是国情的最核心最根本的因素。那么中国人口是 12.7 亿，不是 14.1 亿，这意味着中国的消费市场没那么大，中国的房地产需求没那么强劲，中国劳动力供给没那么充足，中国的老龄化程度会比数据要更严重。所以这五篇文章都指向同一个判断，就是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不是个生育率下降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国家统计基础出了问题。那一旦人口数据出错，那你的政策模型就错了，政策模型错了，你资源配置就错了，资源配置错了，那你国家战略就偏离了现实。这意味着中国今天面临的不仅仅是普通的人口危机，而是人口真相被长期遮蔽之后的决策危机。你的决策如果建立在 12.7 亿的基础上的经济规模、社会结构、财政能力，甚至国际地位，你都要重新的定价啊！而且你未来的趋势也要重新评估。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就是中国的真实的人口数据，叶福贤认为是 12.7 亿，没有 14.1 亿啊。好，我们来再讲讲第二个主题，韩红走个面儿，怎么烧到了公益事业。那歌手韩红6月17号参加冯小刚电影抓特务的首映礼，那韩红在红地毯上向北京观众喊话，请北京人走个面支持票房，结果一句走个面迅速引爆网络舆论啊，那大家都很反感。到了6月29号，韩红他在他的朋友圈发帖，说自己泣不成声地向公众道歉，即日起退出公益行业啊。不过呢，韩红的这个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随后就否认这个说法。第二天6月30号，韩红就在微博上向公众正式道歉，说自己号召观众走个面，支持票房啊，轻率随意，思虑不足，措辞适当，说以后会更加谨言慎行啊。那么当天呢，韩红基金会的职员说，他们没有收到韩红退出公益的消息啊。韩红现在还在这个推进这个韩红百人圆梦的这个义诊活动啊，而且医疗团队正在内蒙展开义诊。但是呢，网民对韩红的议论就已经从给个面已经全部转移到慈善公益领域，然后就是各种扒各种算账啊，从韩红的名贵手表到法拉利，再到3亿善款贪污，再到闲置资金的理财等等，围绕着韩红这个慈善公益的舆情已经超过了走个面，已经变成了新的滔天巨浪。 到了7月2号，这个韩红基金会发布了一篇说明文，就是关于有关问题的说明。这不知道什么，为什么取个这样的题目啊？韩红基金会的公关不行，这什么鬼题目啊？那他对于基金会的运营的合规性、捐赠救护车等物资的效用8个问题做回应。那基金会说，基金会和韩红个人属于独立的法律主体，不存在关联交易、利益输送和黑箱操作。基金会2024年的收入是 3.28 亿，这个去年24年是 3.28 亿的收入，去年支出是 2.81 亿。那么当年的支出占上年收入的 70%、那么基金会去年的收入突破7个亿、所以它的善款规模大幅增长。基金会说，闲置资金用于银行的定存或者是低风险理财，不涉及股票也不涉及期货等高风险投资。那另外呢，基金会长期开展白内障手术、灾区孕产妇、新生儿等公益项目的救助，只是因为基于受助者的隐私保护，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宣传。基金会强调，这一轮舆论风波源于韩红在电影宣传活动中的发言，和公益项目本身没有关系。目前基金会各项活动正常开展，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基金会的说明并没有改变网民的看法。网上针对韩红这个慈善公益的各种人肉愈演愈烈。那韩红事件真正值得分析的并不是他该不该道歉的问题，而是网络舆论是怎么在半个月之内由一句话的不满意转向了韩红搞了20多年的公益事业，开始对他整个公益事业整体的质疑。起点当然是抓特务首领礼上这个走个面儿。那走个面儿其实是娱乐圈一种人情话术啊，熟人嘛，抬个轿子啊，这个圈内相互捧场。这基本上你当做这个常规操作啊，原本这个也算是一种客套话啊，然后但是这件事情被搬到公共舆论场合，就变成了利用影响力向普通观众这个隐形绑架啊。但是如果你一次这个言辞适当，你道歉一次就差不多了。也没有多大的事儿啊。但是问题是，韩红的舆论危机并没有在这句话停下来，而是迅速的扩展到了韩红的慈善基金会，从运营、税务、韩红自己的生活方式，到他的身份的切换，到他的以前的一些事情。所以一直马上就转过来啊，真正的转折点不是这句话有多冒犯，而是这句话它戳穿了一个公共形象上的一个错位啊。因为过去20年韩红在公众的形象是做实事的公益人士啊，援藏、援猛啊，各种各样一场场的干下来，很多人，很多工薪阶层每个月从工资里拿几十块钱去捐款啊，就韩红是靠这种人设啊来带动这些公益事业啊。但所以呢，韩红在很多人心目中他不是个娱乐圈那种商业明星，而是一个把资源换成公益的人。但是呢，结果呢，这个走个面儿这句话把韩红的另外一个身份暴露出来。什么身份？韩红也是娱乐圈的人啊，他也会用圈内的话术为好朋友的电影背书，也会把手里的公众影响力拿去做商业项目啊。所以这两个身份本来是可以并存的啊，公益人、艺人啊， 圈内人捐款对象啊，它可以并存，可以互不干扰。但是结果这句话呢，一下子把这个两个名字一下子发现它在混在一起使用了啊，所以结果的这个反应就是，韩红过去20年积累下来的信任，到底有多少是真的？这个问题就，这句话实际上把这个问题给引出来。那这个问题一被打开，那网友就开始质疑了。他一开始质疑的话，他就开始查整个的链条，那整个的韩红的这个公益事业的链条就开始要重新审视。那早年的那些基金会3亿善款被贪污的传言又翻出来，基金会历年的运营的年报会又翻出来，逐条对比，管理层的工资很高啊，然后这个医疗设备很贵啊，年度结余的善款，然后项目真实实际支出的比例等等，每一项数据就被拿出来重新看过。讲的最多的是2013年两次交通违章，一次是没挂牌的法拉利，一次是挂别人牌的路虎，又重新大家重新开始讲。韩红的个人生活方式啊，还有就是他公益人之间的这种落差，他本身是个明星，他戴名表开名车开豪车，那是出于一个明星的身份。你现在个公益人，你是个公益身份，你戴这个那么贵的名表，开着那么贵的车，和你的公益身份，你就出现了落差了。这个你这个身份一切换，就切换，一切换就不自洽了。所以呢，走到这一步，这个事情就不是走个面的事儿啊，这就不是走个面的这件事情，它就变成了一个系统性的信任冲突。信任危机。所以问题的真正的核心是韩红的慈善事业到底干不干净。为什么？因为这背后是个艺人。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网上关于韩红基金会的各种说法，没有新的说法，基本上都是旧的说法啊。所有的质疑都停留在既有的，我们已经之前既有的事实，那么没有新东西，既有的事实的解读，既有数据的重新盘问，既有的形象重新怀疑，这就是问题最微妙的地方。公众的信任崩塌，他不需要新的证据，因为他对公益人设的信任，你一旦断裂，那你账上的各种模糊都会有问题。原来我就不计较，现在我就要问一下，到底为啥？为什么你这么模糊啊？你各种模棱两可都有问题，所以基金会证明自己清白就很困难啊。明星做公益之所以脆弱，是因为公众投射的信任，它不是给基金会，它是给你个人的人格。如果你个人的人格哪怕出现一次错位，那捐赠人就会追问，我过去20年信任的那个人是不是就是现在这个人，这不就是问题就麻烦大了。这当然这不是韩红一个人的问题，但是韩红现在的这个走个面事件是这个模式的最新的一次演练，就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在这里特别讲一下，从昨天开始我们已经慢慢的把时间往前啊，往前挪，那也是我们自己做的不够，本来时间比较早，结果自己老是搞得很晚，结果大家都习惯了我们晚，那现在我们时间往前挪，大家有点不习惯，我现在跟大家道歉啊，也希望大家慢慢的 慢慢的习惯我们往前挪的时间。那我可以非常认真的告诉大家，我们会慢慢的，我们第一个小目标吧，直播一跟直播二都安排在11点，一个是两个都是11点，我们尽量安排在11点左右播出啊，所以请大家调整一下时间啊，调整一下时间，好吧啊。那么马上就美国国庆，明天就是美国国庆啊，独立日啊。那我们的商店正在搞活动，我这是再喊一嗓子啊，那买就送，所以有需要的网友去看一下啊，好不好？观点：中共伪造人口数据是有很大动力的，因为人口总数可以维持庞大市场红利的假象。14亿人口是国际投资者看好中国市场的重要基石，虚报或者延缓公布人口红利的消失，有助于稳定资本市场的信心，吸引外资并维持经济增长的预期。但是没有用啊，其实为啥？你说有14亿，我进入这市场一卖，发现没有14亿的消费力，那没有14亿消费力我没做好，我第二年加把油还是没有14亿，那我重新算账了。所以为什么很多外国品牌正在撤出中国市场，原因是他发现数据不对啊，消费能力更差啊，没那么没有想象的好啊。所以这就是结果，不会结果其实他们很清楚啊，很清楚啊。那么你比如说现在你看看卖奶粉的，你像卖奶粉的多惨，那个业绩有多惨，对吗啊？为啥？你一年出生的新生儿6-7百万，你怎么做？14亿人口，新生儿只有6-7百万，你这怎么也算不过来这个账啊？观点：中国经济长期依赖土地财政和计划投资，制造人口持续庞大的预期，能够掩盖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危机，继续支撑房地产泡沫和地方政府的基建扩张。可是这样的数据造假总有一天会泡沫化，我觉得2018年后人口以及繁荣的景象已经有点维持不太住了。是的，中国经济的顶点就2018年，2018年之后就开始拾级而下啊。提问：这次人口对韩红发言这么较真儿，也是反映人们对公共机构甚至公众人物信任度的坍塌吗？我整个在讲这个，你可以再看一下好不好啊？已经答了。提问：为何中国的官员和中国的公众人物都经不起深究？基本上没有人经得起深究了。公众人物有两点。第一点，公众人物也是有隐私的，不是没有隐私的。没有人经得起在显微镜下的审视，没有一个人经得起。每个公众人物都有他的人设，那他的人设是在他在公众面前的人设，他在他自己家里，他在一个私下的场合，他并不是那个人，他是另外一个人，理解吗？所以呢，其实韩红也好，任何一个公众人物也好，都经不起这种深究。为什么？深究没底线，深究没有边界，深究没有公众跟私下的区别，所以深究这个事情是没有人经得起的。我们要搞清楚隐私的边界在哪里，就是说一个公众人物他在公众做的事情那就是他自己，不能说他在私下的表现拿来对照公众，这个不公平，这不本身就不公平。公众人物说什么做什么在公共场合那就是他自己，那私下的另外一个人那是另外一个人，不是他，不是这个公众的人物。所以这个要搞清楚，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游戏规则啊。所以不是中国的公众人物经不起深究，任何人都经不起深究啊。 观点，现在的中国人其实一直在进步。从韩红的事件来看，来看待公益的方式在改变，啥意思？我没看懂呢。从韩红的事件来看，来看待公益的方式在改变，就可以得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真正应当信赖的不应该是某个人的人格，而是一套能够经得起反复检验的制度。我今天看了一个五月散人的一个帖子啊，他的观点有点意思。他说韩红说韩红是天花板，他说这是中国的现实。为啥？因为只有绑在个人身上的慈善，中共才允许存在。你要是真的建立了一套制度，建立了一个不依赖民心个体的制度，中共不允许它存在。为啥？因为它有动员能力，共产党不允许。所以实际上他最后的结论是，你说韩红是天花板，是因为他在地下室，屋顶足够矮，其他的为什么活不下去，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韩红高，韩红高是因为他们比韩红高，所以他们下不去，中共不允许他存在。有道理啊，讲的是有道理的啊。如果不依赖某个人的人格而建立的慈善组织机构，中共就不允许它存在，理解吗？啊，情绪中国的一切都是共产党，这么高的税收，压榨率又高，权贵和官员还需要努力去骗，真搞不懂哪来那么多油水可榨。OK， 观点非常赞同王老师，国内没有一个人说清楚韩红的事件，他刻意模糊和回避自己的身份，才导致大家的质疑。原本大家很相信他，觉得是清流。情绪，韩红怎么说也是体制出来的，做事方式仍然很多暗箱操作，可能他自认为坚守了初心，但是在大环境这么久了，谁都经不起人性的考验。提问：中国的公益捐款不是只能捐中国的红十字会吗？韩红基金会如果没有过硬的背景，应该是无法存在的。水底下的事情我们看不到，但是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其实韩红也不是一般人的背景。观点：各方面部门由下而上报的数据造假，导致了上面出台的政策方向偏得太严重。 OK， 观点：中央政府的人口统计是根据地方政府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总计，然而在地方统计中虚报人口，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能从中央财政获得的教育、医疗、扶贫、补贴资金，因此层层伪造数据都是利益捆绑，这个是不对的。人口普查不是地方政府的事情，是中央政府派出机构做的。这就跟统计局一样，原来地方政府有自己的统计部门，但是这些统计部门后来就已经全部不要了，全部变成了国家统计局的派出机构，理解吗？所以实际上现在地方政府想通过统计局进行造假，这已经做不到了。这也是为什么国家统计局的局长会贪腐的原因，理解吗？买通他，让他在国家统计局层面搞数据造假，要给什么？要给钱啊！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可以看，你去查一下国家统计局这个落马的人。 观点中央政府的人口统计是啊，不对，这个讲过了啊。观点只要中国自古那套独裁体制不彻底根除，中国人口多少是上面都是上面一个皇帝，下面一群窝臣，底下一群韭菜屁民。易富贤一直劝谏中共应该提高生育率，简直就是皇帝不急急太监。其他国家提高生育率是真金白银发到生育家庭，医保等福利也是一应俱全，中共发的这点生育补贴养个宠物都不够，只够养一对仓鼠。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穷则摇尾乞怜，达则助纣为虐啊。OK， 情况情绪我觉得韩红的公益虽然不是最好的，但比红十字会好。那你的要求还真低呀 对吧啊，跟红十字会比，大家还记得红十字会发生啥事儿了吗？那你跟他比，那你也太没底线了啊。情况中国现在中国的政府效能真的很差。我在海外想了解怎么取出冻结半年的住房公积金，家里人帮忙打广州的服务电话12345，怎么打都是盲音，估计是人手不够了。OK， 好吧，我就不评论了，因为我没打过这个电话，我从来不会打这个电话，因为打这个电话我认为没有任何意义，呵呵，因为他不会帮助你解决任何问题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